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十八集。佩戴一等功勋章的排级干部张云站在队伍里面，举着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誓：
宁死不当俘虏，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于是站在他们侧面拿着酒碗的女兵们就都在这壮士们雷鸣般的宣誓当中肝肠寸断，泪流满面。宣誓结束后要喝壮行酒，女兵们按照次序走上前去，排在了勇士的面前。方子君的次序是他们都安排好的，于是他就站在了张云的面前。张云敬礼，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十几个酒碗在地上都摔碎了，张云高举起酒碗，看着方子君的眼睛，啪的在地上摔碎，酒碗的血子飞了起来，甚至溅到了方子君的脸上，但是他没有闪躲。两个人无声地注视着，都是火辣辣的眼神。胸前的军功章都被摘下来，交给逐一来收的参谋装入各自的遗书信封，里面还有自己的几根头发、指甲屑或者是别的什么纪念品，还有就是这些冷冰冰的军功章了。张云却没有将军功章交给参谋，他摘下来别在方子君高耸的胸前，方子君忍住的眼泪又下来了。
向右转！
队长粗犷的声音吼了起来。勇士们向右转，左臂上的飞鹰臂章一下子整齐地出现在女兵们面前。
出发！
勇士们齐步走，远处的炮兵阵地开始密集射击，渐渐黑下来的天幕上弹道清晰可见，战争之神让黑夜变成了白昼。方子君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一下子冲上去，从列队当中揪住了张云。张云转过身，方子君扑在他的身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方子君的眼神火辣辣地看着他。张云一把抱住方子君柔弱的身子，干得裂缝的嘴唇覆盖在了方子君的红唇上，两个人抱得紧紧的，也吻得紧紧的，恨不得将生命交合在一起。方子君感觉不到嘴唇上到底是什么味道，伪装油膏、泪水、高度茅台酒、酒、烟味儿都掺杂在一起，血腥味儿渐渐地在方子君的嘴唇里弥漫开来。张云没有喊疼，甚至没有任何表示。缓缓的，方子君被张云放下来，张云的嘴唇被方子君咬破了，在渗透着血丝。
等着我！
张云嘶哑的嗓音就是这么三个字，转身和自己的分队在一起。分队上了三辆大屁股吉普车，在红土路上开始颠簸，远处的炮兵还在密集射击，火箭炮也参与了，如同蛇枭一般吐着死亡的信子。大地在震颤，因为战争的男性力量。勇士们的身影消失在看不见的黑暗之中， 方子君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
我会等着你回来的。
方子君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女兵们围上来试图安慰她，却都是泪流满面。此时在台上的张雷惊讶地发现礼堂后面的方子君已经泣不成声。报告会结束了，女孩们上来让他们签名，她的眼睛追随方子君跑出礼堂。刘芳芳挤了过来，脸上兴奋的全是红晕。
哎，张雷，你太棒了！
张雷还没回过神来，刘芳芳的眼睛早已放射出火辣辣的光。
给我留下地址吧，我要给你写信。
张雷犹豫了一下，看见人群外面的何小雨在用异样的眼神注视他。
啊，你去问何小雨吧，他知道我的地址。
说完他奋力挤出人群，快步地跑了出去。然而礼堂外面早已没有方子君的身影。
加油！加油！加油！加
油！特种侦察大队的运动会开的是别开生面，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还有散手和飞刀等非传统体育项目。耿辉是不敢让演习回来的部队闲着，因为这种部队的特色就是精力过剩，只要一闲着就要出事儿。于是赶紧组织了首届的运动会，前面各个单位准备选拔就要耗费很多的精力，部队是最看重荣誉感的，所以每项工作都做得是非常的认真。而后面的比赛是一个精力宣泄的过程，也是展现特种部队风貌的一个机会。熟悉部队政工工作的耿辉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宣传最佳的机会，于是军区战歌报和军报驻军区记者站都被请到了现场，而各级的领导也是少不了的，还有兄弟部队的主官们。老爷子就带着军区的各个部长们出席了。
威风锣鼓队的开场声势震天，200人的威风锣鼓方队头扎红带，身穿迷彩服，大鼓大锣一声怒吼，迅速在观礼台前排开。那么一敲，那么一喊，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军们全都是乐开了怀。散手比赛分成干部比赛和士兵比赛，不然不公平。陈勇是当仁不让的干部队冠军，出身少林俗家弟子，功夫还真的不是吹的，斗志也是昂扬，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老爷子看的是眼花缭乱，连声叫好。
你们谁去和他比划比划啊？
他侧眼看自己的警卫参谋们，乖乖，警卫参谋们面面相觑，都是练家子，陈勇的功夫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他们都是参军以后接触的格斗，而且这些年在机关混，动手的机会又少，这下可麻烦了。但是当兵的不能丢人呢，一个参谋就脱下长服：
我去。
陈勇看见他戴手套上来，摆了个姿势就摇了摇头：
哼，你们一起来吧。
底下的参谋们就挂不住脸了，一合计就都上去了。何志军就冷眼看着，高喊一声：
陈勇啊，你长本事了。
陈勇一愣，比武就是比武，他哪儿想得了那么多呢。
何志军，坐下坐下坐下，
老爷子挥了挥手，示意何志军坐下。
哎，你好好打，我可看着呢啊。
陈勇觉得没问题了，他的精神就起来了，站在台子中央，四个参谋一人站了一个角。裁判一喊开始，四个参谋就一起扑了上来。陈勇就地飞身，一个燕子摆尾，准确地踢在两个参谋的脸上。落地的时候飞龙脚住，起身先是一拳打在正面参谋的脸上，随即搭着他的肩膀起身一个正后蹬，后面那个参谋也就飞了出去。四个参谋起身又扑了上来，陈勇是越打越来劲儿，连环出腿，左右开弓，如同在打示范，一对四的一招制敌。第三次把四个参谋都打倒的时候，老爷子喊停了。陈勇在台子中间站着，稳稳收势。
陈勇，看我不修理你。
何志军忍不住站了起来，陈勇的脸上都是委屈，但他确实怕何志军。
好了好了好了，好身手啊啊！参军以前是武术队的？
报告首长，不是。
你这个功夫是哪儿学的呀？
我参军以前是少林寺的。
和尚？
啊，不是，是俗家弟子。
呵呵，特种侦察大队是藏龙卧虎啊啊！怎么着，何大队长，你这个人给我吧。
何志军一脸不愿意，但是还是满脸笑容。
副司令啊，我就这么200多人了，您手下几十万部队有的是高人呐。
好你个何志军呐 啊有宝贝你就自己藏着啊。这样吧，人还是你的，不过作训部要拿出个计划来，让这个干部给军区的格斗军官和侦察连长做轮训。
是。
何志军呐、啊、要你个人你都舍不得啊。你何志军可没少从我这儿要枪要钱呐啊。走吧走吧，随便看看。
怎么副司令您。
你这些呀、啊、都是摆出了给我们看的，我要看的是你不摆出来的。
首长都要去哪些地方视察呀、啊？
告诉你们，我还视察什么啊？先上车，先上车，我上车再想。
说完，老爷子就走下看台，上了自己的汽车。
由副司令带队，视察了食堂、油库、弹药库、车库等，管理的确是有条不紊。他满意的点点头。何志军和耿辉以为都没事了，没想到老爷子又上车了。这次车出了大院，何志军和耿辉还在纳闷儿。坐在前面的老爷子扬声对司机说话了：“
好了，去农场。”
俩主官是被老爷子拉上车的，一是方便介绍情况，二是防止他们去通知要视察的单位。车到农场，执勤哨兵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急忙打电话给主任，话都说不利索了。主任匆匆带着警卫班在楼前站队迎接。老爷子下了车也不上去，直接就去看菜地，看鱼塘。一行将军校官看了菜地，看了鱼塘，老爷子还比较满意，跟个老农一样的熟悉这些。何志军刚刚松口气儿，老爷子又说话了：“
走，去猪圈。”“
报告首长，那儿比较臭。”“
战士们待得了吗？带路吧。”“
是。”
老爷子一句话，主任急忙带路。远远走进猪圈。主任在前面介绍着情况，突然脚底下腾的一下子，半条腿陷入地下。
先行，保护首长。
首长的警卫参谋和警卫员们齐刷刷地拔出手枪，围成一个圆圈，将首长们围在里面。 何志军和耿辉全都头顶冒着汗，结果半天都没有动静。
过去看看。
老爷子吩咐着，两个参谋就小心上前，脚下探着的走过去。他们绊着了两根尼龙线，隐藏在草丛里面的土地雷就翻开了。何志军明白过来了，
别过去了，这是模拟的步兵定向雷，别往前走了，有人把这儿啊变成训练场了。
难道你们大队农场也有军事训练科目？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好，再过去看看。
更多的警卫们走上前去，探出来的有夹子，有陷阱，也有名目繁多的定向雷什么的。突然有个警卫不慎踩在了一个绳套子上，被吊在了树上。老爷子认真地看着。
何志军气得咬牙切齿，正说着，老薛从猪圈里面跑了出来。
你自己按的自己踩着了吧，这次不喊俺爷爷，俺不放你下来。
这是你设的机关？
哎呀俺的妈呀！
老薛吓得差点坐在地上，眼前一片手掌。
报告首长，不是。
老爷子还要说什么，远远一阵喊番号的声音。
一、二、三、四。
番号欢快地带着朝气，大家看声音来的方向。林瑞满头大汗，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迷彩服，浑身绑着沙袋，背着背包，扛着木头枪跑了回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林瑞正唱着呢，一家伙看见眼前有一道人墙，立即把歌吞到肚子里去了，一个急刹车就戳在了首长们的跟前。
首长好。
林瑞，看看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老爷子伸手制止他，走过去打量林瑞。林瑞站得很直，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厄运。
完了，这下兵也当不成了。
老爷子看看林瑞的装束，看看他的满头大汗，伸手给林瑞擦了擦汗。
哎呀，这一脑瓜子汗，来擦擦擦擦啊。
林瑞忍不住了，眼泪立马就出来了。
乖乖，将军给列兵擦汗。
乖乖，所有的委屈也一下子出来了，但是他咬着牙没有哭出声。老爷子从林瑞的手里拿过木头枪。
怎么，这就是你就用这个训练？
是首长。
我给你们发了枪呢。
报告首长，他是犯了错误的，临时从战斗连队到猪圈反省的。
什么错误？
逃兵。
是真的吗？
是首长。不怪大队长和政委，都是我自己不好，我当逃兵，我自己跑回家了。
认识到错误了吗？
是首长，我想当兵，我不该当逃兵。
认识到了就好，走进去看看。
林瑞急忙跑在前面，指引着大家通过陷阱区。走进猪圈的院子里，老爷子看见了林瑞用来练习散手的自己做的木头人和沙袋，还有墙上的千层纸，纸上还有干涸的血迹。院子的角落里都是林瑞劈碎的砖块和木棍。接着他们进了宿舍，看见林瑞的床头上贴的全是英语单词，床头的简易书架上是高考复习资料和军事书籍，随便抽出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打开来居然还有读书笔记，写的是密密麻麻的。
这些书都是你看的？
是首长。
何志军、耿辉
到，
你们自己说这个兵怎么处理。
明天就回战斗连队吧。
好了好了，都出去吧，走走走。
将校们在猪圈院子站成两排，老爷子走出来拉着林瑞，
我说几句啊。稍息吧，逃兵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是我们的士兵都还年轻，他们从家里出来都是来吃苦的，因为他是逃兵，所以我就不表扬他了，但是因为他这种反省精神，我尊敬他。我常常在担心很多事啊，也包括现在这样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战士能不能心甘情愿地在军营奉献青春，能不能为了军人的荣誉、军队的战斗力来自愿地磨砺自己。现在我找到答案了，我们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
林瑞站在那里，看见人群后面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的老薛，眼里含着泪。此时他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老薛眼巴巴地看着，对林瑞笑笑。将校们走了，热闹也过去了，院子里面只剩下了林瑞和老薛。
老薛。
林瑞走到木然的老薛跟前，老薛木然地笑了，突然又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18年呢，我养猪18年，从来没有一个首长对俺说过这样的话呀、俺也是个兵，俺也是个兵啊。
林瑞抱住老薛的肩膀，
老薛，你是个兵，你是最棒的兵，你是我的好班长。
林瑞抱住憨厚如同大树的老薛，嚎啕大哭。
老薛，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